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四言哪吒，我是心态早早离职的万能。
Hello， 大家好，我是已经失业八个月的康酱。
好陌生的大招，因为我们已经有9个月，将近10个月没有录过播客了。
嗯，是的，但是在2022年，我们也算完成了12次更新，平均算下来的话，就是月更。
这么说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去年可能对我们俩来说都是很特别的一年，虽然不是很正向的特别。
因为那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万能去年被封控在家3个月，然后我也就是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裸辞了。
提起来封控就恍如隔世，因为我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出门才发现，现在做核酸已经需要高昂的自费了，40块钱一次。然后我们小区附近的那个核酸亭也只留下了那种曾有过建筑物的痕迹。
嗯。我在北京好像看到一个核酸亭变成了保安室，就是我看到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就是心头一颤，就是那种 PTSD 的感觉。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几乎已经没有痕迹了，但愿希望这个疫情已经过去了吧。然后我们就不在这聊伤感的事情，因为已经浪费了我们将近3年的时间了。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去年半年我们没有录播客，到底干了啥？
对，首先就是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了，当然这个不在一个频道了并不是说我们分道扬镳了，只是说感觉去年经过了那3个月之后，所有的工作都特别着急，反正我这边就是那种一切都在推着你走。我去年每次项目上新之前都会大哭，而且我好像都会在哭之后就跟你同步这个事情，或者在哭的时候就会给你发微信这种。对，就是可能对别人来说这个不算什么就是很严重的事，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每次项目上线之前连着2天甚至连着将近1周，我不仅要加班，而且可能要就是加班到10点多，这种就是真的很难受。以及我们是完全没有加班费的，因为我觉得要是加班多少给我一点经济上补偿，我说不定勉强还能接受，但我们这种就是纯靠自驱力，纯为爱发电，然后我对这公司也没爱，所以就不是很那个。而且还有一个缺点是，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还好，因为我们有餐补嘛。你在家上班的时候，那个去年的物资又很匮乏，你想吃啥都没有，就特别的不平衡。对，而且我大部分的时候加班都是那种别人导致的。我加班就别人进度太慢了之类的，所以就你没有任何的发泄口这种吧。对，所以我就每次项目上线之前都会大哭，甚至有一次长达1小时啊，在项目上线当天，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我去公司天台上哭了1小时，就是很崩溃。然后你去年下半年就是这可能第2、3次裸辞了，然后我们俩几乎就没有什么很大量的交集的空闲时间了。我记得我去年我们俩还有一次夏天的时候打电话吧，应该是在我们距离这次之前的最后一次录播课，可能都已经过去了3、4个月，那次打电话都感觉很陌生。
因为去年你在为这个工作焦虑的时候，我在为我的新工作转正焦虑呢。因为我们好像上一期录好像是关于我终于混进了大厂这件事情，但是紧接着来，其实大厂一点都不就是不好混，然后可能是我不好混，因为我发现有的人混得很舒服，然后就是整个一个是工作的节奏实在是忙，老加班，然后也后来也是一个心态。不太就是平稳，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和朋友们聊天。然后我是觉得工作的烦恼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就是说了只是发泄，但他解决不了，所以还是更多希望自己能够解决或者是适应这个问题。后来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然后就裸辞了。然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活大脱轨，预计是想辞3个月再回去接着挣钱的，因为没有钱还是很痛苦的。但是我发现，整个就和上海封控一样，它完全是你不可控的，导致就是没有工作，就是越来越没有工作，到现在已经9个月。 八个第9个月没有，就是不上班了。然后，但是回想起来，我觉得这9个月过得太快了，而且已经45入，快1年的时间了。我觉得长大之后的这个时间过得还是特别快的，但是这可能我觉得快，是因为我辞职，我很快乐，就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的。就是现在想想，除了没钱，偶尔就是还信用卡和交房租的时候心痛一下之外，其实还是非常的快乐，而且心态很平和。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最近3年来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个问题啊，或者因为工作，就是夏天其实经常错过，包括春天也错过很多花，根本没有时间看。但是这次的辞职是完整的度过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哎，一个冬天，甚至现在已经到了春天了，就是看了很多以前错过的景色吧，因为我很爱去户外嘛，现在就全都把我以前的遗憾补回来了，然后还考了驾照，就是把我那个2年前交了钱一直没考驾照考了，因为我怕再过一段时间我那个驾照就不能考了，我钱就白交了。就是好，然后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冬天实在是去年22年冬天，因为冬天北京冬天实在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这个时候面临经济的拮据问题，然后我就去那个盒马打工了。然后实话讲，确实是一个是需要钱，另外一个就是长时间不工作也是会有一点点焦虑的，因为太闲了。所以说去工作不是说真的是想挣点钱，因为那个钱还是不够花，主要是想占住时间，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别的东西，然后就放下了体面，不再扮演所谓的孔乙己，去当了一个快乐的收银员。然后好像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都是相对平稳吧。但是这个时候呢，万能就开始谈恋爱了。但是呢，他的困扰呢，我没有什么经验，也不太能帮得上忙。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的情侣都会经历吵架这件事情，可能必须得吵吧。然后我对男的实在是一点都不感兴趣，尤其是我做了这个服务
我对
业之
他
后，
也
发现
没有
男
兴
的更恶
趣
心。我完全就连8岁以下的男孩都讨厌，但是我在写这个提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情，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女的很容易被情绪影响，不是被各种东西影响情绪。即使是像万能，在我看来，他已经是我认识的情绪相对会稳定的人了，除了工作，几乎不会被任何的人困扰情绪。但是他谈恋爱的时候也有很多内心戏，我就觉得就是就是女性就是被太多事情分心了，所以他的只有一点精力用于这个搞事业或挣钱了。但是男的好像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事阻挡过，或者说他们的共情力很差，所以导致他们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他们对他们好的事情上了，所以他们就是每天这种傻大哥的心态就过得很好，我很羡慕，我希望能向男的学习。
那我们就咋说呢？简简单单的先来讲讲你就是裸辞1年之后的这些吧。就我的恋爱，大家可以去另一个节目听。
你还引流，还100多粉丝。
对，然后大概就我们先讲讲你的部分吧，好吧？就先给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我们没有在。没有在录播客这段时间，就是实际在做什么？就是因为刚才你说你，我记得你去年5月份去的大厂吧，是不是？然后
二
八月
月。
份左右就，我的印象里，你好像从5、6月份就已经不太想干，因为你也是那种每次有项目上线都不是像我那种熬夜，是熬大夜，而且可能提前1周都在搞这个
主
东
要
西。
是
我记得你还有凌晨下班的时候这种。
对我来说，熬夜
对
不
我
重
来
要，
说，
最主要是就是这个精神高度紧绷，实在是那个工作不是人干的，我觉得。
好吧，那么就是促使你离职的原因主是这方面吗？因为其实当时咱俩也没有特别细说这个事儿。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本身的工作内容和我当时想的有一点点出入，加上我被同事排挤，就是导致工作很难的开展吧。就是无论是同事还是整个，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子，就是康姐是一个，是一个性格非常随和的人，或者是说她可以假装很随和，只要是她想，她可以和任何同事说上话。 如果是被同事排挤了，那绝对是同事的问
对，
题。
绝对是同事的问题。然后后续就是那三个同事有两个人被裁了，但是他们拿了赔偿，但是有一个人没被裁，是因为人家就是钉子户，肯定是不会走的。他就是凭一双儿女保住了自己的地位，熹贵妃。
真
然
行
后
啊！
对，一个实质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工作不太喜欢。然后虽然有了大厂光环，但是对我的业务来说，它是倒退的，就是我做的东西就是跟几年前的东西没什么区别，对我自己的成长也没有太大帮助吧。然后对大厂的光环真的是瞬间破灭，甚至越来越讨厌男的了，就什么事情我都会归结为讨厌男的上面。
确
然后
实
另外
啊。
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去年已经是上班上了4年了，就整个人非常的疲惫。就是这4年，其实我就是每一年都会生病，就是无论是心理上的病还是生理上的病，就是还都是因为工作造成的。然后崩到这里的时候，就整个是绷不住了。所以以前是裸辞，这次其实裸辞的之后的第一个想法是短时间内不想上班。就是太累了。我事后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就是裸辞这几个月都没上班，可能是因为我工作18年毕业嘛，工作其实才4年多，疫情占了3年，就是我最快乐或者最年轻，就又年轻又有钱的那个阶段，完全是被这个疫情给耽误过去了。就是可能就加上这几年网上的那个信息，就是大家传播焦虑，其实也我觉得是有受一点点影响的。然后反正就是两大方面原因导致我就是离职了。离职之后呢，一开始是几个月不上班，特别快乐，到后面就是越不上班越不想上班，就一想到面试就开始痛苦。加上我的这个工作面试的时候，我要写好几百字的作业，甚至还要拍一个视频，就导致面试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是呢，不面试呢，我又没有钱，所以我的生活质量一降再降，就是又痛苦又快乐，然后又痛苦，就这么一个心理交
循
织的，
环，
对。
好吧，我已经大概提前感受到了我下半年的生活状态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问这个离职的原因的话，其实它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当时很复杂。然后现在再回想的话，我已经没有感觉了，就是因为这9个月是冲淡了很多事情的，就感觉很多事情还是当时有那种，情绪在。现在再回想，我觉得感觉就像，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就是很普通的，已经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通的事儿。就是现在我回想起当时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感觉了。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当时处在那个环境里是多么痛苦。就是事后回忆这几年，每一次经历痛苦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要塌了，要崩塌了。但是过去之后发现什么事儿没有，这就是我这辞职之后的成长。就是包括我现在，我其实也很焦虑，就是我下个月的房租以及我的那个就是信用卡的钱怎么还。但是后来就是无数个事实验证，你焦虑这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反而现在这个时间这个日子过得也不快乐。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还是享受一下当下，包括那个，很有那个记者采访的时候，我也在说这个事情，就是上班好像也焦虑，也焦虑晋升，也焦虑什么，领导 PUA，还焦虑什么，就是自己有没有需要东西，然后不上班之后也焦虑，焦虑自己没有工作，不上班其实焦虑的很纯粹，就是没有工作，但上班你会焦虑无数个原因，然后我就觉得结果好像。改变不了，然后这个过程的话，还是享受一些比较好。不然你再回想起来，就是大家都带入一下这3年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你就知道，如果你每天处于焦虑的话，你以后的人生回想起来的时候，全都是啥都没过，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点快乐的信息留下，就我觉得不太好。
你说的就是
升
对，
华
因为
了。
听你刚才说，我想到了，不，我想到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心态离职嘛，我是计划6月份就走嘛，所以我现在看我同事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跟那些我不喜欢的人说话，因为在之前就是我觉得跟我不喜欢同事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已经准备要走了，所以我觉得跟那种我不喜欢的同事说话，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了。 然后包括就是咋说呢？就是我甚至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烦人了，因为我要走了，就是这种感觉。
有你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可以延伸出，就是我打零工的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能够打零工，打得很快乐？我觉得剖析一点原因，是因为我也在降维打击别人，虽然我也不是什么高维度的人。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二本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比我强的有211的，有博士，有硕士，甚至还有海归。其实要是跟他们卷的话，我根本就卷不动。但是我去了，就是盒马去了瑞幸，反而我成了他们这一群人中稍微有点生活阅历又有点文化的人，就是我知道了这个维度是要比他们那个维度多很多的，所以我过得就是还很开心，以及我本身的性格就很开朗，所以，他们还同时也很喜欢我，然后我自己干得很开心，就是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是在向下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还是知道我不可能永远在这里打工的，所以我还是有一种优越感也好，或者有一种对未来还有明确希望的那种感觉。因为对他们来说，他每天干的就是重复的工作，日复一日，他很烦躁，或者说这是他能接触到的最好的工作和环境了。但对我来说，它只是我的一个过渡期，它只是我逃离互联网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很高兴我在这上班不用玩手机，但是我只高兴这一年。如果我第二年我肯定就不高兴了，我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麻木。所以是我这是一种非常恶的一种心理想法，但它确实是真的。包括我看网上很多人所谓的这个孔乙己文学，包括打零工的人，大家除了正常的吐槽之外，因为确实也有恶心事儿，我也被那个我们的店长说过之类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很快乐。是因为还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在的，是觉得我在这里只是过渡，就是还有机会回到那儿，所以就是心态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跟你的这个心态离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好，那么我们回到就是这期本来想录的，就是想讨论的一个事啊，就你分享一下子，你分享一下子你在离职期间的一些工作，然后包括你因为去了盒马上班，然后写了小红书火了的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一线城市的人应该就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应该有挺多都想裸辞的，只是说。他们可能不敢，或者说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之类的。所以你有没有什么你的经验可以传授的？你先从你那个小红书爆火讲起，其
行。
实你是从微博先开始
我先讲我这个整个这个火的过程吧。其实，
的，一火再火，
我来先讲小红书吧，讲讲咱作为一个200多个粉丝的小红书博主，其实是我小红书第一篇爆火的内容，其实是在盒马兼职，但是那个在发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在盒马离职了，但是呢，这篇优质的盒马兼职的文章，其实我在小红书发过，根本就没有人看，然后我就隐藏了。后来我就是只更新了3篇我在盒马打工的日常，因为日常这个东西它其实很普通，就不会火。但是我想着先发着嘛，然后后来就没有精力就不发了嘛。就是结果嘞，结果有一天这个孔乙己文学突然火了，我就觉得是时候了，该寄出我这个网站的内容了。然后就把我在盒马兼职的那个文章稍微修改了修改，就发到了这个小红书上，没想到就火了，就爆了，直接。然后到现在应该有将近4万的阅读量了。然后，这个文章就是火了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在小红书一个新的账号火起来还挺容易的，只要踩对点。紧接着我就开始更新，就是那几天更新了3、4篇，还挺那个频繁更新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有陆陆续续有7、8家媒体找到我想要采访了，然后我选了其中2个，就是一个就是他是第一个找我的，那个时候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我想他来找了，我就分享一下嘛。第二个选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新事项，是这些媒体公众号里的 top 一的账号，我需要他为我的这个账号背书，就是资源置换了一下。虽然因为他白嫖踩我，那我只能是
对
来用一下
啊。
他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平台，
嗯。
然后但我真正开心的事情不是说这个媒体采访我，而是我高兴的是我的，这个内容火了，我的职业敏感度还在。就是虽然我已经远离职场8个月了，但是我对内容的掌握还是非常的敏锐，就是我还是能就是一眼 get 到这个热点内容，其实是有一点点功力的。因为在我第8个月的时候，我找工作其实陷入了一种停滞期，是因为整个大环境不好，我根本就没有岗位可以投。其次就是我害怕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这段时间不上班，他会怀疑我是不是和职场脱节。所以我做这个小红书有一半是为了找工作，有点功利，但是这也是我痛苦的一个点，就是我因为不想做新媒体，我才辞职的。结果我为了将来找到工作，我辞职的时候还要做新媒体，我就在加班儿。我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呢？但是人就是这样，这个
但是
复
你
杂的
换
情
一
绪
个
是解决不了的。
角度来想，就是说，只是说你在小红书写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你愿意写的东西，但你上班做的东西是你不愿意写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区别的，这个的区别还挺重要、挺关键的。我是觉得，因为你在小红书写你愿意写的东西，你是可以长期的去做的，虽然你。对，虽然大家都是可能是需要为了一些流量或者是什么的东西，但是总比你那种为了工作而被迫去追热点，我觉得要好很多。其实，
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说到这个自己主动想表达的这个点，我决定发小红书，是因为我打破了我心里的对于这个内容的那种自我约束感还是什么，就是我已经不介意发一些东西在网上了，就无论它是真的话还是假的话，就是我已经愿意分享了。虽然我写的时候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分析我是不是有误导人的程度在，但是我还是愿意把我的东西发出去。反正我就发，无论我发的是对是错，它就是我要表达的东西。至于大家想怎么看，那就无所谓了。而且小红书的点在于它是靠文字和图片会多的，我就可以保持稳定的输出。如果我拍视频的话，那个工作量太大了，那我真的就是在义务加班了，还没有人给我交社保，就是这完全是，投入和产出就是达不了正比的，而且就是，我也活了27年了，马上28年了，有很多话是想要表达的。以前我是觉得自己不够权威，没有必要说一些事情。现在我觉得我活了27年了，我已经吃了27年的盐了，所以我可以说一些重口味的话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促使我发这个东西，因为那段时间的情绪崩溃，我需要一个点释放。加上我太讨厌男的了，所以我选择了小红书这个平台，因为它女的多，然后就比较有共鸣。然后我想尽可能的避开和男的，就是任何有可能出现交集的平台、场合和环境。然后说到这里，就我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的这个兼职，我具体的兼职，我目前干过3份兼职。第一份呢，就是我让我爆火的这个盒马的兼职。这个盒马的兼职它起源来源于，我有一天就是也有买盒马的东西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正值疫情嘛，然后它就有一个信息框在那边滚动，就是说招这个兼职，然后我点进去看，它里面有很多岗位分类之类的。就是我当时是他吸引我的点在于，他说他有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做的这个兼职拣货员，每天走2万步，然后瘦了好几斤。我当时想，这太诱惑人了，不为钱就是为了减肥。然后我就去报打电话问了，然后那个 HR 又说你干过吗？我说我没有干过，但是我力气很大，我能吃苦。然后我说我以前是办公室做文员的。然后他让我去面试，面试他就说那个拣货的太累，你干不了，他就把我分配到收银了，因为我年轻嘛，可能会懂一点手机 APP 的卸载、APP 的安装以及 APP 的注册，然后呢，就是可以帮助老人或者新来的客户，那个客人可以使用这个 APP 结账，然后呢，我就被安排到收银了，就收银有很多很复杂、很破的、很复杂、很小、很细碎的事情，反正也有很恶心的，这个就不多赘述了，然后呢，讲一讲。去超市工作要做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什么材料？首先，你的简历是没有用的，就是在这个服务行业，
这个
你
系
的
统
健
里
康
不
证
好
是比你
使。
的简历更重要的东西。第一，你就要办一个健康证，办一个食品健康证。这个食品健康证你自己去查，一定要办那种 在北京的餐饮什么发放了一个就是认证过的医院，因为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办，但是那几个医院是，这个证是高级的，是国家级的，是你可以拿来去北京任何一个餐饮公司上班的证，有就自己去查就能搜到。然后呢，那个时候你还有三针的疫苗齐全，就为了这个工作我还打第三针，因为我以前是坚决不打第三针的人。结果我去上了一周班就开放了，哎，已经没有人再管这个疫苗了，这个核酸怎么样了，白打那一针，然后就是后面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各种工作之类的，我就是当时第一次感觉到，哦，原来服务业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苦逼，而是很快乐，因为无论你客人再怎么样，你走了背后骂你，哎，无所谓，就是他也听不到。还有就是我下班，我8点打完卡，8:01我就不用再接受任何一个工作消息了，这种就是时薪。只有27块钱的工作，但是真真切切能体会到上班和下班的感觉，就是还挺快乐的。然后确实上班身体特别累，但是你回家睡一觉，第二天就会感觉已经恢复差不多。但是你如果在办公室做这种所谓的脑力，我也不认为我们是在干脑力，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些民工，一些高级民工。然后就是这种办公室工作，你越睡越累，然后六日也累，然后身体累，然后心里也累，也不愿意动，然后时间就干啥都累。我是觉得打零工，哎，就发现很快乐，包括，我的体质发现是很容易和有钱人在一起。我在盒马打工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同事们都挺有钱的。先不说那个北京人，先说那个卖酸奶的和那个就是促销的那个大姐们，那个时候正值春节，她们都商量着，美甲美睫。什么纹眉、烫头和买金镯子，我想着怎么我一个工作4年大学生，我现在连一
连
个
这都买不起。
不是买对，我现在连一个贵重的首饰都没有。今天我还在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今年特别想要一个银手镯，是因为我给我那个表弟、我小侄女，然后甚至我妈都给他们买了，就是金的、银的，就是我已经28岁了，我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就是。贵金属饰品，就是突然觉得很难过。然后我想着，如果今年我能找到工作的话，我第一个月发工资一定给自己买一个银手镯，就特别特别特别想要这个手镯。然后我就觉得，虽然他们那个服务业的人虽然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人家就是生活节俭，然后全家都来北漂在一起住，然后吃饭的话也是人越多越便宜嘛，所以他们一年下来攒的钱并不见得比在办公室的人少，而且他们。有很多是媳妇儿在做服务业，然后老公跟公公跟婆婆在搞点什么小生意，他们一年的纯收入其实是可以在10万以上的，全家啊，其实已经很高了，就是我觉得比不说那些极端的，就比大部分人已经很高，而且他们也没有分开，他们是一家人在北京，也是团员嘛，孩子也在北京上学，就还挺好的。然后说到我最近的这一份。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工作，是我的高中的同学，他在那个国家会展中心那边做这个会展的工作的。当时他是想让我去那个看，因为是美博会嘛，他觉得女生都喜欢美。哎，他觉得错了。我当时想着我不去看吧，有没有班上？他说有那个检票员，然后我说行，然后我就去上了4天班。然后还挺快乐，我觉得还挺高兴的。我的同学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都叫他什么什么总，然后什么什么经理，哎，我在给经理打工，然后他还请我吃了个饭，我觉得赚到了一顿饭呢还。然后当然他也不容易，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不是那么贵的餐厅，而且我也不好意思，他已经给了我工作了，我就是觉得
你好体贴。
别这样那个了，因为我们高中班里只有我和他两个读秒员在北京工作，做3天检票员，就是因为这个检票员导致我彻底的去想发小红书的，是因为我看了美博会上特别多的那种假冒伪劣的美容产品，以及这个社会这个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就是我这个情绪已经到达了顶峰，就是我光跟你们发微信聊天已经没有用了，我必须要找一个平台把它说出去。最后选了小红书，然后由此开始更，哎，没想到就是小红书随便搞搞，居然比抖音火得还快，然后就是就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就到了瑞幸了， 瑞幸之后，我就是已经下定决心，我去瑞幸工作的时候，我希望可以保持就是上一天班我更新一条小红书的这个状态，因为瑞幸它的名气是稍微大一点的，加上也赶上了这个孔乙己的这个高峰，所以我是希望更新的，所以在瑞幸发了3篇文章，然后就是数据都还挺好的，不知道瑞幸的公关有没有看到我。然后说一说瑞幸的工作是怎么找的，就是由瑞幸这个工作又让我生气，就是这个点在于，很多人来问我这个工作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心想着，他们都有班上，对吧？想脚踏两只船或者想骑驴找马找兼职，居然不知道怎么去搜索。那你以前的工作是怎么找到的呢？我都没班上，我就挣扎着靠自己，所以我就在网上找找找，就是自理能力太差了。当然，我不能这么骂我的粉丝，他自理能力太差了。你已经是个20多岁成年人了，你有手机，你有 WiFi，你有脑子，你能不能动动手去查这个东西？就是很，有一些人问的很弱智，我根本就不回，就是累，就是非常的，我这种人，我告诉你，我给你内推，你成为了我的这个店的员工，你都不会有什么很好的生活，你可能就被辞退了，你可能考试都考不过，因为他背不住配方，懂不懂？就是我是觉得，后来我有优越感，又有优越感，就是为什么我干什么都很快乐，是因为我始终相信我自己。还有就是我干什么事情都会去尝试，我也不知道在哪找工作啊，我就各种查呀。我想去瑞幸，我就打开 Boss 直聘先搜搜有没有瑞幸，然后我很幸运搜到了几个店在招人。那如果 Boss 直聘没有，我就上小红书，我就上微博，我就上各种，比如说智联、五八，我都会去找。就是我的目标很清楚，我要去瑞幸。但是因为迪卡侬婉拒了我，我直接去了迪卡侬店，他不要我，但我直接去瑞幸，我就搜各种渠道找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信息很透明啊，你都能搜到。包括我一开始还想去超市，因为我今年春节回北京之后出去买东西，我发现各个超市都在招人，都贴了那个广告，什么全职理货员，什么兼职，就是很缺人。你真的想找工作的话，你就出去走走啊，你就是别坐地铁，别坐公交，你拿着你的手机，在你家方圆5公里之内，肯定能找到一个店在招人。就是想的太多，行动力太差了，就是反而和我不一样，我就是想的想想想想，我就会去做这个事情。反正吐槽到此结束，我来说说这个瑞幸的工作。首先在 Boss 直聘上就可以搜到，然后呢，你找你。就是就近吧，找店长，因为很多店长都招人。然后这是一个平台，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瑞幸招聘的一个公众号，它上面有社会兼职，有兼职，有社会兼职，有学生兼职，还有那种文职类的工作。然后首先呢，我们讲讲兼职，然后看着社会兼职，你就去点进去，它有很多店，那个店招人，它都会有，就是有显示，然后你就近投过去之后，应该会有人联系。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想去你家哪个店，直接去店里找他。我就去了那个迪卡侬和护士阿姨，我问了，他们都拒绝了我。但是我去找他们，他们也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其他反应。就是你想去哪个店，想去干什么，直接去问他招不招人。他不招，你就问他有没有其他店招，或者是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店缺人的？因为对于那种想招人的店来说，他也很缺人，有人主动他也很开心。所以就是。这是第一个找到这个渠道的点，第二个点就是入职需要准备什么？又说回了健康证，在北京打零工，你的健康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就是所以说一定要有健康证。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办一个，先把这证办了，然后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就多一个表现。比如说我跟店长说，我有健康证，可以随时上岗，哎，店长都觉得。我以前干过，然后呢，然后就是店长就是会告诉你一些就基本的信息，包括你的时薪呐、啊，你的这个那个一些问题，以及这个培训你要考每周三培训，考完之后呢，然后就是你才能去店里。去店里的话，就是每周五会排下周的班嘛，这些细节都不讲，这些细节没有用，你只要找到店长，有什么事儿问店长就行了，没有所谓的保姆级教程，好吗？就是任何事情还是自己去探
对
索
啊。
吧，就大家要勇敢。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100%准备好才能去做的，因为你准备不好，你就是想去就做吧，边做哎边准备，就像我一样，我上班2天就已经背过了基础款的配方，虽然有一些瑞纳冰我不会，我就是打开手机看着那个 PPT，我一边看一边做，你看也去上班了，就这样，反正他一个小时他给我27块钱，还想让我做多好啊。可能我最后再补充一句啊，大家别骂我。我刚才气愤的点就是说，大家不要指望衣服或者指望任何一个人是没有用的，还得靠自己，靠自己去寻找，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精彩，路是越走越宽的。
行。 好，
好，升华到这儿之后就不讲这个了，还是讲点快乐的小事情嘛，讲讲我们在胡同的这条路，真实的路。
先说一下我们两个维持友谊的这个主要还是靠双向奔赴的，
嗯，
其实，
线下见面，
对对，我们
这
其实
个，
在我离开北京之后就没见过了，是不是？啊不，啊，我们一块去了一趟广州，当时，然后就再也没见过了吧，是不是？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受疫情，如果没有疫情，可能我会提前去我们或者去哪玩之类的，就是，
对的，是的，是的。
但说起我们的这个22年跨年的这次见面，真是意外的意外。早知道你来北京出差，我就不去上海了，还花机票。但是就是感就是很怎么说就是可能是就需要到见面的时候了，然后就去见了，就是因为当时和我的那个大学同学两个人，我们在分别的反对服孝役，就是非要大年初一才回家，向他们彰显我是来回家探亲的，我不是来回家过年的这种心态，然后就去了，就准备出去玩，加上有另外一个人他在上海嘛，然后我们两个北京的人就去上海这边就是走亲哎访友，就是两个事儿都干了，顺便。
你能不能别把这个事情说的这么复杂？你就说上一期播客里的那俩人就完事儿了。
行，上一期播客的两位友友，然后我们就是在上海的相聚了，然后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还去了苏州玩了2天，是因为我们在上海那边友友工作可忙了，所以就是没有时间一起玩。然后我们本来是预计去迪士尼的，后来看了看迪士尼的门票太贵了，舍不得，
可说
去了
呢，
上海
可
动物园
说呢，
才30，然后就还好，然后就去最快乐的事儿就是去了万能家蹭了一个大年30的年夜
年夜
饭，
饭，对
就
喽，年
是
夜饭，
完全没想到咱有一天能在上海过春节，
吃
这
上
是我
年
以
夜饭，
前绝对想不到的。
而且你知道，就是其实你们来的时候的那个年夜饭做的都不算是我们的最高水平，就是之前我们刚搬到这个家的时候，不是找原来的那个实习生带着他们的男友来我们家吃饭吗？那次做的饭真的巨大一桌，那次也是站在椅子上拍的。然后其中一个小姑娘就说那个你们家这个请客都已经是年夜饭的规格了，
但是我觉得咱们
但
年夜
确实
饭，
因为咱们那天才4个人也挺多的了。
但我觉得咱们那天的饭还挺好的，因为好像第二天各自都要走了，就剩那个东西又吃不完，然后又浪费
就
嘛，
是
还是
正
要珍
好。
惜的。而且回了北京之后的
对，
没
而
过
且
多
你
少
们
时
太
间，
好了，就是他会来我们家之后，把那个饭、把盘子啥的都洗了，就是咱们女的干活真利索，顺便把那个空气炸锅都给刷了。这我真太震惊了，
不然呢？
因为我之前自己住的时候，我自己住的时候，我空气炸锅可能一周才洗一次吧。然后这当时你们来的时候，这空气炸锅可能已经2周没洗过了。然后就是因为油巨多了，当这个东西油巨多的时候，我就不太可能会自己洗了，已经。然后你们俩就是无怨无悔的把那些东西都洗了，
你其实还好吧？因为
就
我
是
和
这
费
样，
老
就
板
是
是
咱
那
们
种
女的
这个
干
东西
活
绝对
利
不
索。
能过夜的人，就是我再苦再累，我
对，
12
我也
点不
是。
睡都得把它洗了。
对，我也是，但是男的不是。
我主要是去
好，
别
你
人
继
家
续
蹭
吧。
饭，刷个碗就还礼貌吧，表示一下。咱们女的就是比较的懂礼貌。
确实，咱们女太好了，都说好几次了，咱们女太好了。
然后就是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春节之后，回了北京就够不到2周还是多少时间？万能就说他要来北京出差，我当时就后悔呀，
对，
去上海冲动了，但是还挺快乐。我去了苏州
就是
吃了
你
那
在
个
得知我去北京出差的那一秒就开始后悔了，是
啊，
吗？行。
对，后悔了50%的回忆，然后就万能来这个那个北京出差。哦，哎，刚好因为你来北京出差，我去了那个运动展，可能也是后面就是引发了我去检票这件事情。因为我去运动展，好像是，哎，有没有发动态？哦，应该是发那个微博了，我那个高中同学应该是看到
对，
了，
发微博了。
然后就托您的福，您公司出差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餐补之类的，让我吃到了，就是。
餐标对，
北京很出名的肉桂卷，这是在我现在每天餐标在35块钱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吃的一些网红东西。好吃，好吃，而且它其实
确实
不
挺好
贵。
吃，而且那个还在上海要排队的，所以在北京那天我们正好是工作日去。 就那个咖啡店里也没有人，我们就吃上了。反正我
嗯，
觉得挺好的，
那你觉得重来北京，感
对，
觉胡同有
对，
什么感觉吗？
挺好的，就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我对北京唯一无法割舍的就是亮马桥和那个二环里边，然后就去了那个二环里边，就觉得哇，简直太好了！如果不是那么冷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第二天还会再找个地方逛逛。因为那天就那段时间还是在零下。然后我就只穿了一个呢子大衣去，就唐突了。反正就是属实是我，这是我有一点对北京的那个温度不太尊重。虽然刚下高铁的时候，还有那个周六早上去上课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穿那个衣服的温度也还可以。但如果真实的在北京的那种零下的气温，在外边走一两个小时，其实还是挺冷的。对的。
而且就是在你走后的这两年，就是二环里还是有很多新的变化的，因为开了很多店，包括它也装修了一些，现在厕所有很多都很豪华了，就整得
我
还
刚
很
要说，
好。
二环的厕所都不是那种蹲坑，就是面对面蹲坑了。
对，现在厕所非常好了，还有那个镜子啊、洗手池什么的都挺高级的。然后，你不是说今年可能夏天的时候还会
对的。
再来北京吗？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会超级多人，因为从今年春节之后，北京每天人满为患，就是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无论是早高峰、晚高峰还是中午，每天的路上都在堵车。北京现在就是全中国各地的车牌都能看到，满大街都是外地车牌。
那是有点可怕。
到时候你要来北京，可能真的是吃什么都要排队了，不只是网红餐厅，吃个饭都要排队。
行，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吧，因为好像其实要该交代的也都交代了，差不多了，就是重新复录播客这一期，别整太长呗。
对，
你觉
明天
得
我
呢？
还得去那个瑞幸打工呢，就打工人，就虽然不上班了，打工比上班起的还早呢，累。
最后就是依然感谢大家在我们没有更新的半年里还保持着对我们的关注。
是的，而且虽然我没有更新，但是在这半年里，我们的小宇宙订阅已经到了120了，可喜可贺。今年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做好的内容给各位，因为我们已经27了，有很多话想要说。
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平台的好内容。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会把我们其他平台的那个账号写在 show notes 里，大家可以在其他平台找到我们，好吧？
好的，请助力我们成为大网红。
好吧，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拜拜。
大家再见。